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您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聚集。我们是在想多认识明白您是如何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主。但是我们何等有限，我们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在余下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愿意主自己的灵，你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实在是那一位伟大的主，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愿意爱我们，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我们恭敬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交托在您的手里，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读到你的话，我们在看，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能够领会，能够明白。主啊，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仍然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底我们的神他多么的爱我们，他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认识他。我们请大家看新约圣经270面，有一卷书，有一封信，叫做以弗所书。270面，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封信是一个主的仆人，叫做保罗，他写信，给一个地方的教会。当时在第一世纪，这个地方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以弗所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那里有一个教会，有一群基督徒在那里。这个神的仆人保罗，在神的感动之下，他就给他写了这一封信。那封信虽然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在公元几十年的时候写的，可是一直到今天里面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一同来开声，我们把它念一下好不好？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大家找到吗？那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自己，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再看，先看这一段。这是一封信，作者向着这些收信的人说：“你们就是指到在以弗所那里的那些基督徒，是他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以弗所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在罗马帝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城。那这里作者提醒这些收信的人说你们以前是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样。他们以前怎么样呢？中文圣经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因为没有这个时态 tense 这个字。事实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我查原文的圣经，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You were dead， 是讲的过去。他说的你们以前，你不说这些基督徒啊，你们以前，当然他们是活的人啊，但是他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死的这个字，不但是说我们身体好像我们停止呼吸了这样死，因为人的生命不只是这个有形的躯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灵魂。这里所说的死，事实上是对着一群活的人说的，他今天还在活着，他过去肯定没有死。所以这里说的死呢，是说他们灵里面好像是死的一样，就是说他们跟这一位生命的神，是生命的主，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按照他们属灵的情况，按照他们的灵命来说，那好像是死的一样。那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他们是死的？因为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早晨我们思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也从现在这个社会上面，从新闻那里听到看到，我们发现社会上满了种种事实的罪恶。不但这样，也有人心中的一些邪恶，而且连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也多少有一点道德观念的人，我们发现我们也不能够逃避这种情况。在我们心中的心处，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我们也有一些败坏污秽的事情，甚至于我们知道是不好的，可是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圣经叫这些为罪，这里所说的过犯罪恶的当中，包括里面的思想心态，也包括外面的行为。我们也思想到，人不但有这种在神的眼里看为是恶的行为，也许社会的法律不会找我们麻烦，警察不会来抓我们，但是在那一位十全十美完全圣洁的神的手眼中呢，如果我骄傲，如果我嫉妒，如果我怀恨在心，这些都是跟他的性情相违背，在他的眼中都是不完全，都是缺欠，都是过犯。不但这样子，我们还发现是在人的里头有一个本性，是我们自己不能控制。我不能禁止我不去思想一些好像不好的东西，有个时候突然一下它就会冒出来了。那使徒保罗在这里跟以弗所的基督徒这么说，他说你们以前也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好像是死的一样，好像是那个死人一样。但是底下他说了一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他是指谁呢？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讲到上帝，上帝叫我们活过来，也只有上帝能够使死的人活过来。就好像人，好比人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的心态这些的事情，所以人也没有办法除掉自己的罪，人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从一个死的这种光景，灵性的死的这种光景好像转过来。但是神能够，他实实在在就叫以弗所的这一群人从一个死的光景变成活过来。那死跟活实在太大的差别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验，就是有你认识的或者是亲属或者是朋友去世，那种看见的那种感受。我自己有过好多次站在一个死的人的面前，而这个人在他离世以前是我认识的，有一些是我深深的认识的，跟他有很深的交往，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一种情况。他在活着的时候，无论他怎么样软弱，他还有一个呼吸还有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沟通，你可以跟他讲，你可以跟他交流，就是生命就是在他里面。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躺在那里，好像外表看起来不是太大的差别，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那 死掉，差得太远了，不能叫他这样。我们肉体的生命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灵里的生命也是，这个生死之别是非常非常大，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完全是两个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那这一群在以弗所的这一群人，过去意思就是说，罪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能够认识神，对于神的事也没有什么观念，没有什么了解，甚至于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神突然叫他们活过来。那保罗再进一步提醒他们，更具体的提醒他们，因为说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好像还是很抽象，他进一步的具体的一点说，他说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呢？你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呢？你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所寻求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在那一种光景的当中行事为人，在一种跟神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接触的这样的情况当中行事为人。那你们凭着什么来行事为人呢？什么做你们的依据呢？什么做你们的榜样呢？他说你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这一句话不但是说到以弗所那群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是这样，老实说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般人都免不了活在地上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的行事为人目标追求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从最小的我们用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广告了，这样东西好啊，又便宜啊，我们大家都会去买啊，都会去用啊，尝试啊。尤其在美国这样开放的一个国家，那还有女孩子穿衣服啊，我们会随着这些很自然的，就是说潮流，我们会随着啊。还有什么会看为是高的是尊贵的一般的世人好像都有差不多的看法。我们看有钱的、有名望的、有地位的，觉得是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准则，往往都是跟世人的一般，多多少少做我们的影响、我们随从的。可是当我们这样随从的时候，这里说了一句话，叫我们很惊讶，也叫我们觉得好稀奇。保罗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你们不晓得当你们这样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你们是顺服撒旦这一位空中掌权的首领。另外一个句话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圣经所说的这个在世界里面有一个恶的势力，一切败坏、一切破坏、一切糟糕的事的背后，都是在这个恶的势力在那里掌管。当人的心不认识神，不知道随从一般的风俗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说这个空中掌权的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势力，他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魔鬼是一个邪灵，他是个灵，但是他不是一个正派的灵，他不像神的灵，他是一个邪恶的灵，他运行在人的心中。因为他是灵，他能够影响人的心。他影响什么人的心呢？那些悖逆之子。悖逆是说到谁呢？是说到向神悖逆的人心中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我说这句话叫我们很惊讶，叫我们很稀奇。其实这一句话也叫我们很不高兴，很不喜欢。我们说谁会告诉我是受魔鬼的控制？谁会愿意听这样的话？我受魔鬼的控制，这个话很难听啊。我说是，我们都不愿意听。 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事实是这样，不是我们乐意随从魔鬼，不是我们故意要随从魔鬼，乃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随从了他。那这就是更可怕。今天不是你我的选择说要去随从，你说要我们去选择，我们当然不要选择魔鬼啊。谁愿意选择魔鬼？没有人愿意。原来神告诉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只有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大的集团，如果我们可以用集团这个字来说，好像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神在那里掌权，其实整个世界都是神在那里掌权，不过在属灵的国角度里面，暂时魔鬼，神容许魔鬼可以搅扰人，可以在用各样各式的，你说魔鬼用什么势力来搅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放眼看，各位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你会看美国在很多方面，美国是一个以基督的精神，以圣经的教导立国的一个国家，他们立国的宣言都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今天美国有许多许多的事都是非常好的，他尊重人权，他尊重人，看人的生命为宝贵，这些都是根据圣经的。可是美国也有很多已经远离了圣经的教导，他们立国宣言所讲的那些，他们今天自己违背了。所以在美国的社会上面，我们发现有许多败坏的事，我们看见道德的败坏、堕落，公开的、不以为耻，原来人以为羞耻的事，他们以为荣。我前一天跟大家提过说，最近在北美，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口号，叫做 Gay Pride， 以同性恋为荣，公开的在那里游行，还要说一年要定一天，特别为着这件事庆祝。美国每一年有父亲节、母亲节，因为觉得我们应该尊重父母，应该特别要表明我们对他们的孝敬。现在他们说我们也要定一天 Gay Pride。是非黑白到哪里去了？善恶的道德这准则到哪里去了？在这些背后是什么势力啊？他们真正抵挡的是谁啊？这些的口号最终是破坏什么？不但破坏一个个人，破坏整个所谓家庭的这种观念。如果家庭破坏的话，整个社会都破坏，道德也败坏，人公开以这些为荣。罗马帝国以前败落，就是因为道德的败坏。他们物质上面很富庶，但是道德的败坏让这个国完全的垮。那今天美国也面临这么一个很大一个的危机。那在这一些的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抵挡神的一种势力，事实上一种魔鬼的势力。这些人这样宣告，他以为他是自由，谁都管不了他，这是他生活的方式。其实哪是方式这么简单，我们根本把人的尊严、人的最基本的这些通通都毁了。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在这些的背后事实上是撒旦的势力，是一种抵挡神的势力。可是人不明白的时候，人不知道的时候，甚至于有一些公立的学校，他灌输，他不是故意，可能他要教导他们这些事情怎么样，孩子有一个误解，以为说人可以选择你的性别。你说这个什么话？人可以选择你的性别，这是笑话吗？我们生下来是怎么样的人？这是神造我们，我们父母生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怎么我可以选择这个性别呢？可是他们就这样感受，然后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一个理由，所以有同性恋的人你有什么不对？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一种运行在人心中的邪，把一种假的言论灌输在人的脑海里，然后自圆其说，为他败坏放纵的行为来做一个解释。可是到了最后受毁灭的是谁呀？是这些人，他们首先受到毁灭，整个人不对了，然后影响甚至于家 经由整个的圣灵，整个的圣权，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心。还有美国还有很多暴力的事情，在电视，在什么，在电影看到这种暴力的小孩子，从小他看卡通片，你以为是卡通片，但是里头都是打打杀杀的，他是不是把它画成是卡通，可是内容实在不该是小孩子看的，那你就像洗脑一样，小孩子天天对着他就洗脑，你看他们见面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打斗啊，暴力成为社会一个特征，在这些背后是什么？圣经说是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越是主再来的日期近了，这些的事情更糟糕。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一下，就是美国立国200年，它这个社会情况的一个进展，你会惊讶近年的这些的败坏，真是每况愈下。到的第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写信的作者使徒保罗啊，他说其实我也不例外，在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是他这里说的还不认识神的那些人，那我们也是一样。当时我们不但行事为人没有准则，人生没有清楚肯定的正确的目标，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他说是放纵的，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人都有各种的私欲，种种事事的私欲。当我们没有管制的时候，没有神管制我们，没有什么原则管制我们的，我们是放纵的。就像今天我们常常看的这些人也是一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人以为说这是我真正的自由，我爱做什么就爱做什么，我喜欢怎么行我就怎么行，没有人管得了。那这个几乎是今天美国的一种人生的哲学，他把自由推到一个极端，一个偏差的一个位置，到了后来不是自由了，实在是放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神的眼中呢是惹动神的愤怒。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位全然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自己生活有一点原则，我们看见败坏的事，我们心里会很不舒服，就是我们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如果人啊，人我们很有限，我们尚且对于一些不公平、不道德、不是这些，我们觉得很受不了。可以想象那一位完美、十全十美、完全圣洁、公义、没有罪、没有一点点败坏、邪恶的神，他对这一些不法的事，对于这些不道德的事，能够无动于衷吗？他会起愤怒。但是神爱人啊，神不爱那些罪，神爱罪人，可是他不爱罪，所以为的这些人所行的这些事，在神的眼中就惹动他的愤怒。也就是这个神的愤怒，也使我们没有办法去亲近他。那么跟他之间，就是因为罪使我们跟他好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像敌对。虽然我不一定要公开我要反对神，可是我的生活行为、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使我们跟神是个敌对的。所以说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个作者保罗在他不认识耶稣以前，他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专门逼迫基督徒，他到处把基督徒找来，把他们收在监里。这个不是我说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那里有记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他就晓得他完全做错了事，他就转变过来了。 不但自己信了耶稣，他成为一个传讲耶稣的一个神的仆人。可是在他不认识的时候，他跟世人一点都没有分别。第四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他说然而，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但是，但是是接着上面来的，是上面所讲的是很黑暗的一面，但是这个然而就带给我们一个转机了。什么样的转机呢？他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上帝看见世人这个光景，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无论是在今天二十四世纪，虽然人各方面很进步了，可是人的心跟以往没有太多的差别。人类的确物质上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看犯罪的事并没有减少，教育很普遍了。人受了教育，他要犯罪，他犯的罪越高明，他用的方式越进步。啊，他可以使用电脑，可以使用什么这些事，用最先进的，他去犯罪。人的心还是一样，日光之下也没有新事，你发现？可是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看人在痛苦当中，人在罪当中，人自己心中没有平安，那些高举自由任意而活的，他们快乐吗？没有。许多人吸毒，他们心里空虚。许多人在那里心心牢牢因就去追逐去追求，可是追求到了他满足吗？不满足。不知道自己到底追求的是啥。我自己以前在读研究院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常常上教会的人，可是心里总是觉得有一点空虚，我不了解是啥。我很喜欢看各样哲学的书，然后又想想中国的这个孔教啊，什么孔子孟子的这些哲学，又来比较这个那个的，可是没有一点可以叫我满足。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缺乏什么。我已经得到博士的学位，我有一个很好教书的工作，别人看起来会觉得很羡慕，是蛮有成就也不错，可是我心中没有满足。我不知道我在追寻什么。但是有一天很奇妙，神让我认识了一群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我以为我也是基督徒，因为我都有上教会吗？可是当我看见这些基督徒，我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活得很快乐，生活好像很充实，在他们当中好像有一位朋友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是我看不见，可是跟他们很亲，好像他们生活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跟这位朋友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称他为耶稣。我以为我也认识耶稣，可是我没有他们这样的经验，好像耶稣只是礼拜堂去礼拜堂的时候在那里见见他，我离开教堂了，他也留在教堂，我自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看他们读圣经很严谨，真的是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看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读圣经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从中学就在教会学校念书，大学也是考试都考得很好，考试完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跟我的心没有关系，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外面的这些成就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当我们去追求，我们拼命去求要把论文做好，要把实验做好，当时候我觉得很踏实，我有一个目标我去求，但那个目标达到了以后，我好像又很空虚，又不知道去找什么目标。所以当我学位也拿到了，工作也有了，还也不错啊，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空虚。可是感谢神，有一天我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我看见他们这样的情况，我很羡慕。我要从圣经那里问什么原因，他们说耶稣要做你生命的主，他可以进到你的心中，让你真实明白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踏实，那个时候你有真正的满足。 那个满足并不是说你就懒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了，也不也没有目标了，不是。那个时候你才眼界打开，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生活。前面长的一条路，你可以不住的继续的学习。一方面你会觉得不住的要学习，但是同时呢，心里就有一个很踏实的感觉，这是很稀奇的，听起来似乎矛盾，但一点都不矛盾，就是那么真实。所以一方面你心中已经有一个踏实的满足，可是呢，生命觉得这个生命在主里面何等的丰富，无限的，所以要你学习不完，要你追求不完，你的人生就很有方向，也很有目标。你会更体会得到人真正的需要不是今天世上所谓的成功、金钱这些可以买得到抓得到的东西，能够抓得到的都不能够满足，因为人的心比这些都大。圣经说神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心里，所有我们能够接触的都是暂时，难怪没有一样可以满足，唯有当我们接触了神，我们的心就满足，因为他是永恒的神。是这么稀奇的一个事情。那神看我们的光景，他怜悯我，是神的怜悯临到我，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基督徒，认识他。不但给我们机会，其实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很大的事。他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对我们的怜悯是基于一种爱，这爱不是等于一种同情。平常我们说同情，有的时候如果你走在大城市里面，你会看见一个人好像很可怜，在那里当乞丐，你也不晓得他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你可能觉得有点同情，怎么这个人这样子。可是过了以后我们又把他忘了，那不是真正的爱，那只是一种同情，看这个人怪可怜的。可是神所说的爱，他是想到我们的好处，想到我们这样的光景，他可以怎么样拔救我们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怎么样使我们那种脱离那种黑暗，就是没有盼望的光景呢？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死的人，一个要死的人，对他最重要的，他就是能够活过来。那我们在神面前原来是一个已死的人，在灵里面是已死的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有更多的钱财，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一个生命让我们活过来。那神所成就的就是这一件事，叫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但是这个活过来，这个生命是哪里来的呢？是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就好比那个很需要的人，一个乞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正的帮助是要把他那种的环境完全能够纠正过来。那我们这个人的可怜，人的需要，这个根本是在于哪里？根本是在于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好像是说的不好听，好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们在那里摸索黑暗，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那底下在夸胡里面，作者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活过来这件事呢，是神的恩典，意思就是不是用条件换来的。我去参加那个查经班，我没有付多少钱交会费，我也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事让他们帮助，无论我做什么事，我也不可能换取神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价值太大，我没有能力可以把它买。唯一的办法，我是用一个感恩的心从神手里接过来。所以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因着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白白要赐给你。我唯一能够做的，我存着感恩的心和接受。那很稀奇，当我接受了这一位主，真是我的心有极大的改变。自己不能说，外表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心中知道，一种踏实的满足， 我再不要在那里摸索寻求，我看那些哲学的书没有意思，对我以前喜欢拼命看啊，看完这个看那个，好像到处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现在那些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讲的根本都不对不正确，可是我看圣经很有意思，乐在其中，人的道理很宝贵，这是一种完全改变的一种的看法心境，神的恩典。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徒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还是同样的要活在地上，做事的还是要做事，上学的还是要上学，做工程师的他还是要去上班，这些都不改变，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在天上，我们尝到一种这个世人当中没有的一种平安，我们尝到在世人当中没有的一种稳妥，而且主也实在在天上好像已经为我们在预备一个地方了，这也是圣经的话，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觉。那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应许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今天当我们说平安，我们都很喜欢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很喜欢把平安放的到处都放的平安，门外门内都放的平安，因为大家都喜欢平安。可是你写的那两个字并不保证我们真的有平安了。对我们来说，对世人来讲，平安就是凡事都顺利，没有什么波浪，没有什么风浪，那就是平安了。可是你说活在世上不可能完全是这样，不可能老是这样，人生不如意的事我们说什么十之八九，那经验告诉我们那也是蛮真实的。他说哪里找平安呢？不如意的事这么多，哪里找平安呢？但是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别人所赐。他很奇怪，这一位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呢，却是不受这些外界环境所影响，是在里面心中有平安。最近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患癌症，是突然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医生，不过他没有想到他得了癌症。但是在病痛的当中，其实他得病以前他就听过福音，可能在病痛当中特别让我们安静去思考这个人生的问题，他就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身体上医生对他的病症没有，对他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也不可以开刀，也不可以治疗，总之什么都没有的事，他只能够用一些止痛的药，是这样。但是他告诉我们一句很稀奇的话，有的时候他身体很软弱，有的时候痛到晚上睡不着，但是他说，我心里一直很有平安。你说怎么解释这个呢？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患了这样的一个，至少在医学上面说是一个绝症啊，从的神的眼光里，我们相信如果神要医治他，没有难成的事，真是大难的事。但是站在医生的立场，从医学上来讲，这是一个绝症，可是他心中他说，我一直有平安。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平安，不受外界因素所影响。谁可以给我们？没有人可以给我们，但是这一位生命的主可以赐给我们。他叫我们一同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与耶稣一起的，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跟主连接在一起。不管你在哪里，今天上午玩的时候，我跟一位老太太说，我说你接受了主啊，无论你去哪里，耶稣就是在你的身边，他就在你的心中，没有一个环境说耶稣不跟你同在，是因为他的同在，我们就有这个把握。神使我们与他，好像与他一同复活，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同坐在天上，有一种属天的一种的认识，一种的体会，是很稀奇，其实超越了这个世界那些外在的因素。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然当时保罗跟其他的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经历的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原来反对基督教，反对耶稣，反对基督的门徒，然后他转过来以后，他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记载经上，今天我们都讲都晓得都知道，神丰富的恩典，神的恩不但是赐给我们，而且丰丰富富，没有限制。圣经里面许多这些字啊，都好像这个作者好像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来表达。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很有钱，说他的家产有多少，以前说百万富翁，好，现在有的时候觉得百万富翁，这个百万都算不得什么了，大有的是，他千万富翁那也不算不得什么，又是这种亿万富翁，好像没有什么字可以形容。当我们形容到神的丰富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字真是恰当，因为在他那里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他的那是一切良善，一切好的都是从他那里而来，他是这一切的根源源头。所以这个作者在那里也是不知道怎么写，他说要将他极丰富，不但丰富，非常非常丰富的恩典要向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他重复这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是神所做的那一部分，他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白白的要把这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也因着信，信呢是我们用信心接受，就好像今天各位来到这个地方，或者你不是自己开车来的，也许是朋友载你一起来的，有朋友跟你约好说打电话，什么时候我约好了我开车过来，我就接你，我就带你到 A 的那个地方去，你听了朋友这个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一定还继续干你要忙的事。但是如果你信他的话呢，你就做好准备了，也许准备一个包包，准备什么东西，等到他来的时候你已经等在门口，你就跟着他来。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因为你接纳了他的邀请，你信他所说的是真的，所以你心中有准备，你接受了，你就随着他来。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这个救赎的事已经成就了。神告诉我们说，我要白白的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凡愿意的。那如果你信他的话，知道他是真实，他实在是爱我们的，你就欢喜接受过来，就好像人送你一个礼物，或者人说我要来载你到哪里去，接纳了，你就准备好就接受了。这个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两句话也表示什么？说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我没有什么可夸，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传讲，跟你分享主在我身上一些的恩典作为，啊，主的救恩，不是我与生俱来我会的，没有，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让我明白了，让我领受了，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今天是神的儿女，不是出于我自己，主事实上给我许多的机会我都拒绝了。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有机会听福音，我说我不要去，你们不知道是什么的，我不要去，我拒绝，拒绝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神没有放弃。所以这个真实恩典，所以今天各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无论你听过多少，无论你听明白多少，我希望你记得一句话，说不是偶然的，是那一位宇宙的主宰，他爱，借着认识他的人邀请你来了，希望你听了，你反复思想，你明白知道神的爱 你也能够享受这么样丰富的恩典。不是猛然的，不是好像消遣消遣时间，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去。也许我们是凭着这样的心情来，没有关系，那也没有什么不对。我起先去那些基督徒的中间，我也没有说我要去信主啊。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因为不认识朋友嘛，他说你去那里可以认识认识中国朋友，那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对啊，我就去了啊。可是神有别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要追求的，我们有自己的那些想法，但是并不是什么不对的事。可是神有更高的想法，他有更大的礼物要赐给我们。我的确也认识了很多很宝贵的朋友，在那个群人基督徒的当中，但是更宝贵的我认识了他自己。所以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可能也是一样，你在这里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还不错，还蛮好的啊，交朋友交谈吃的住的很多还不错，那些好，但是更好的是神自己，那这是神的心意，他希望你们认识他。所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说因为这个人他的行为很好了耶稣就要救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得像神那么好，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救我们。所以不是出于行为，我们也没有可夸口的。但是当我们接受主以后呢，第十节他讲了一件事，当我们接受主以后，主却是要求我们有不同的行为。所以第十节怎么说？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作者在这里说我们，就包括他自己还有收信的这一群基督徒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句话原来是怎么说呢？我们是他手里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用了一个比方，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好像神手中的一个艺术品啊。我试试他一位作家的一首诗歌，一首诗他写，他在那里是什么呢？他对这个艺术品他有最高的一个想望，对于这首诗神要把他的心血放在当中。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他塑造我们，他锻炼我们，为要叫我们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得耶稣的拯救，但是耶稣拯救了我们以后，神却是要我们行善。神不要我们再去胡乱的生活，还是任性放纵，这不是神所喜欢的啊！他在他自己的手里塑造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而且神老早就预备我们行在他的心意当中，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得救，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因为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你会发现，你会惊讶，你的生活行为都不一样，你的喜好也不一样。今天早晨我们想到，我们思想到这个问题，很稀奇，有一些人他所喜欢的，原来喜欢的那些事，突然一下他对他没有兴趣。一些抽烟的人几十年，他知道不好，他戒也戒不掉，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啊。可是很奇怪啊，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没有那个喜爱，他看着香烟不吸引他，所以他自然就不抽了。谁可以改变他呢？不是他自己改变他，更不是别人改变他。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啊，要他劝我们说戒烟吧，戒烟吧，气得要命啊。你听过这些故事吗？或者是夫妇啊，或者是父母对儿女啊，常常就起冲突啊，因为人没有办法，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可是神的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看法，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喜欢的，都会改变。神的性情随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发作。原来有一些事本来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兴趣啊，可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觉得很喜欢。有些人甚至说以前他不会唱歌的，他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徒的聚会老是唱诗，哎，他也发现原来他很会唱歌，他也喜欢起来了。 所以是里面的一种改变。那保罗在这一封信里头，其实他是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你要纪念你以前是怎么样，现在你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主拯救了你。那当时这些人所经历的，也是历世历代，就是凡是接受耶稣的人可以经历，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的改变。今天在这一个会场里面，我就想有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们谈，他们可以告诉你主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像林牧师怎么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这一位主就是那样奇妙，他不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的用意是什么？不是要控制我们，不是要好像使我们只能够跟随他这么事，他不是控制我们，他的用意是要我们蒙福，是为了我们一个向善向上的一种生活，也是为了我们永久我们要去哪里这一个问题。今天早晨我们也思想到，因为这个罪的问题，罪前面所说的是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接受主其实唯一一个条件，我们不能够用钱去买，也不用我的好的行为，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心里告诉神说，我愿意回转过来。我以前不认识主，我任意妄为，但是现在我要转向，我要回转过来，是唯一的条件，没有别的。那今天也是这个堂最后的一节了，我们的专题四次，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就结束。不晓得各位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你听了几个信息，你所听的有什么的领受，或者跟你以前所听的比较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盼望你记得，这一位宇宙的主宰是一位上帝，他是爱，是一位爱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是不知不觉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神要把我们救出来。不过神不会勉强我们，他愿意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明白，我们心里受感动我们就接受，一切都已经预备好。就好像我们这几天天天到的这个饭厅那里，一切都预备好，就是等着我们去取，等着我们去享用。神为我们所预备那永远的福气也都是已经预备好，我们不能再做什么，我们不能再做什么，直到了有一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可是我们不能够用什么来换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唯有神可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随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不知道要寻找你。我们对于神的事，主啊，我们往往是漠不关心，我们既不明白，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叫我们要去寻求。但是主，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要向你感谢，我们深深的相信是你自己顾念在大会里面，在这个课室里面我们的每一个人。主啊，也只有你能够顾念我们，因为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往往真是身不由己，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你，这几天你让我们看见宇宙的真神，独一的主宰，却是一位满有爱满有慈悲怜悯的神，更是有大能的神。而且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正是要我们享用你要为我们所预备的丰丰富富，在今生在来世 而且有一个国度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这个专题到的最后一次的时间，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愿意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一个诚实，我们有一个检讨。主，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已经得着你要赐给我的福分？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愿意摆脱撒旦的辖制。主啊，我们真不愿意在他的权势之下。若是我们心里还有不明白的，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用你自启示的神。主啊，若是我们已经认识你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一直是坚定的，一直是不摇动的，让我们真是渴慕追寻你的心是实在的、诚实的。主啊，你所教导我们的，你帮助我们能够实行出来，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是尝到一点点，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尝到你的恩典。求主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顾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或者是已经离开的弟兄姐妹，你都保守我们。主，让我们这几天的时光，有一天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没有白费。主，因为我们遇见了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谢谢主。为着大卫许多的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劳苦，为我们准备这一个退休会，尤其克利夫兰教会的弟兄姐妹，主你纪念他，我们感谢主。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你自己的名求，阿门。